It is Easter morning.
今天是复活节早晨，是全体基督徒指定来纪念耶稣基督克服死亡的圣日。他复活了，打破了在那之前牢不可破的死亡锁链。他开启了道路，让天父每一位诞生到世上的儿女都能有机会死而复生。在那神圣的一日，当天父那位绝对服从、完全配称的儿子粉碎死亡的锁链时，天父一定非常欢欣喜悦。父的幸福计划若不能借着其荣耀服从之子的无限永恒赎罪来启动，那这计划又有什么永恒的目的呢？地球是为了让具有智能的灵体得以获得身体而创造的，但如果死亡就是人存在的终点，谁都无法复活，那创造地球又有什么永恒的意义呢？对于所有了解那个早晨意义非凡的人来说，那是多么荣耀的一刻啊！在复活节这神圣的日子，所有虔诚的基督徒都怀着谦冲感恩的心情，将心思转向我们亲爱的救主。所有爱他并借着遵守他的诫命来表现出这份爱的人，都应该在这个日子感受到平安和喜悦。复活节让我们想起耶稣，想起他的生命、他的赎罪、他的复活以及爱心。他带着医治之能的翅膀从死里复活，我们都多么需要救赎主的医治大能啊！我今天要根据夫子耶稣基督教导中蕴含的原则来分享一则有关希望的信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更能充分了解他的赎罪所带来的医治有多深多广，因为我们拥有他圆满的教义。我们知道他自愿承受无限痛苦和牺牲所做的一切，不但会在今生影响我们，更会影响我们到全永恒。在这复活节的日子，在你回想复活以及赎罪所偿付的代价和所得恩赐的同时，请思考一下经文中对这些神圣事件的教导，这样你对这些事件真实性的个人见证就会增强。这些教导不应仅是你熟记的一些原则，却应和你的灵魂紧密交织，成为一座坚固的堡垒，抵御污染这世界的邪恶狂潮。先知里海的一番话点明了一项深切的真理，因此救赎靠着并且经由神圣弥赛亚而来到，他充满恩典和真理。看啊，他献上自己做赎罪祭，为所有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的人满足律法的要求。他并不为其他人满足律法的要求。对心焦气傲的人而言，这仿佛从未有过赎罪。耶稣基督活着，他是我们的救主、救赎主，他是一种荣耀的、已复活的人物，他有能力传达出那深远的爱。这种爱的力量强大到无法用人类的语言世界的形容，他献出生命以打断死亡的枷锁，他的赎罪让天父的幸福计划得以完全推展。耶稣依照我们对他福音的服从程度来平衡公道与慈悲之间的差距，他是全人类的光，他是所有真理之源，他能实现所有的应许，所有服从他诫命的人都会赢得所能想象最荣耀的祝福。 若没有赎罪，天父的幸福计划就无法完全实行。赎罪让所有人有机会克服今生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每当我们服从一项律法，就会获得一份祝福。因此，当我们违反一项律法时，就没有权利要求用过去的服从来满足公道对于违背律法的要求。救主的赎罪让我们可以对任何的不服从做悔改，因而避免公道原本要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惩罚。当我致力于更了解以色列的圣者，这位和平之君的赎罪时，我对赎罪和我们救赎主的崇敬和感谢就更深切了。我了解到耶稣基督借着赎罪为天父的儿女所做的一切，其重要性是我们凡人的心智无法充分领会，也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完全正确描述的。但是每个人仍必须尽一切努力去了解赎罪，因为这件事至关紧要。赎罪是天父幸福计划里的必要元素，如果没有赎罪，就无法推行这个计划。你对赎罪的了解以及赎罪对你生命带来的启发，将会大大提升你的能力，让你更有效地运用在世上获取的所有知识、经验和技能。我相信我们若试着去想象天父与其甘心服从的爱子为赎罪付出的代价，会很有启发性。救主面临的三项挑战分别是：第一，沉重的责任感，因为他知道这事若不圆满达成，他天父的儿女将没有一个能回到他身边。由于他们将无法为所违背的律法悔改，而不洁之物又不能与神同在，因此神的儿女将永远从他的面前被驱逐。他父亲的计划将会失败，每个灵体儿女都将永远受制于撒旦的掌控和折磨。第二，他完全纯净的心灵需要亲自体会人类会面临的罪的一切后果，甚至是那些最邪恶、最卑劣的罪。第三，在体能和精神被逼到极限之际，他还得承受撒旦徒众的残酷攻击。然后基于某些我们无法充分了解的理由，就在他的能力已达到极限时，就在救主最需要被救助时，他的父亲让他用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一肩挑起这艰巨的重担。我试着想象救主在十字架上高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那个时候，对天父来说，那是多么极度沉痛的一刻。我不相信天父将他的儿子离弃在十字架上。我相信子之所以如此高喊，是因为他感觉到他一直享有的来自父的支持力被取走了。他的父亲知道救主必须在不靠外力的情况下完完全全的凭一己之力去促成赎罪。父并没有遗弃子，他只是让自己完美的儿子可以赢得赎罪的永恒美果。在今生没有人可以完全体会赎罪的结果所带来的益处。我们每个人都迫切需要加强我们对耶稣基督赎罪重要性的了解，好让赎罪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动摇的基石。这个世界比以往更缺乏作为基础的标准，而荣誉感、美德和贞洁也因为肉欲的追求而越来越被忽略。但是我们对耶稣基督赎罪的了解 和信心将会让我们获得成功生活的力量与能力，也会在考验之际带来信心，在动荡之时带来平安。我要积极有力地鼓励各位奠定个人的研读计划，帮助自己更加了解体会耶稣基督因他完美的履行其神圣召唤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因而促成的无与伦比永恒无限的美果。神圣研读时深刻的沉思经文，加上真心求问的祈祷，将会加深你对他无价赎罪的了解和感谢。效法耶稣基督的另一项有力方式，就是经常去圣殿。愿我们每个人都能重新下定决心，在圣洁的家中教导正确的原则。我们如果这么做，就会让被托付在我们手中的灵有最大的机会获得快乐。要运用教会的资源作为我们巩固家庭的正义工具，但也要知道身为父母，我们责无旁贷的职责和特权，就是在主的指引下教养主托付我们照顾的灵体孩子。在家中教导真理至关重要，这也是一切的基础。教会很重要，但是家庭才是父母提供孩子必要的知识和指引的地方。有句话说得很对，那就是今生和全永恒最重要的召唤就是担任父亲和母亲。我们其他的各种召唤总有一天都会被赦免，但是我们身为父母的召唤是不会赦免的。在你们思考经文章节时，不要光是读而已，却要去静心思考，这样圣灵的力量就会将真理像露水般滴在你的心灵意志上，成为在这动荡年代中生活的稳当根基。身为父母的人要帮助孩子为将要面对的挑战做好准备，教导他们真理，鼓励他们按照真理生活，这样无论世界多么不稳定，他们都会平安无虞。在这个复活节，请下定决心要让主耶稣基督成为你家庭生活的重心。要确定在你做任何决定时，无论是属灵或属世的决定，都要先想一想主耶稣基督会要我怎么做。当救主成为家庭的中心时，你的家就会充满平静祥和，那是无论孩子或大人都会感受到的一股宁静安全的气氛。想要让好的改变永久持续的最佳方法，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典范，让他的教导指引你的生活。如果你曾经因为不服从他的诫命而觉得自己不配称，要知道这正是主耶稣基督舍去生命的原因。他已借着他的赎罪永远开启了机会之门，让我们去改正这样的错误，为不当的选择悔改，并克服因生活中违背他的教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救主爱我们每个人，他必会让我们的每个需求都获得满足。只要我们服从他，我们就配得到他希望我们在世上得到的所有祝福。我爱他，崇敬他，身为他授权的仆人，我全心全意郑重见证他活着。他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